德武的好心情一直保持到中午下班，他下班回到家，一见女儿孔醒，就高兴地说：
今天是大暑，你应该把你冬春的衣服拿出来晾晒晾晒，以免夏天发霉。
正忙着什么的女儿显然心情不佳，听了父亲的话，立马嘟着嘴说：
晾衣服就晾衣服嘛，提大暑干嘛？谁知道大暑是干什么的？
德武笑了，说：
哎，你们这一代呀，光知道吃麦当劳和上网聊天，别的都不去想着弄懂了。
吃麦当劳怎么了？总比你吃蒸红薯好吧？孔醒挖苦的话音未落，他妈妈樊姨就在厨房里含讽带刺的接口了：
醒儿，你跟你爸争什么呢？人家是穿着军装的农民，
你让他过他的大暑，咱们过咱们的七月不就得了？
德武苦笑了一下，自从娶了京城出生的樊姨之后啊，只要他一说到农历的二十四节气，樊姨就要斥责他，说他是一个农民。女儿长大以后也常常学着他妈妈的样子，说他又不是种庄稼，按节气记事做事太土了。他知道和这娘俩争论问题是不占上风的，就闭上了嘴不再说话。原来的好心情在这娘俩的打击下不觉得减少了很多。家里安的那部地方电话这当间响了，那是妻子和女儿的专用电话，他一向不接，不想女儿过去拿起话筒后却朝他叫：
爸，找你的。
他一怔，接过电话筒后才听出是一个陌生的男子。
是孔德武先生吗？不知你这官当大了，还认不认识我这个战友了？
对方的声音里带着点笑意。德武努力去辨认电话筒里的声音，可除了隐约能辨认出对方是山东人之外，再也听不出这个声音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你是
九九旅三营九连一排长，向孔局长报道。
潘金满。对方的话音刚落，德武的脑子里刷的一下就蹦出这个名字，与此同时，一个面孔清秀的山东男子浮现在他的眼前。30年前，在九九旅当副连长时的日子也朝他翻滚着涌过来了。那时是多年轻呢，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对方的声音里分明透着感动。
哎呀，谢谢孔大局长啊，还能记得起我这个30年前的部下，还记得我这个不争气的小排长。我透过这电话给老领导敬礼。
孔德武高兴地笑起来。
你还是那个调皮捣蛋的老样子。你如今做什么工作呢？什么时候到北京的？住在什么地方啊？
除了你问的这些问题啊，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向老领导汇报。
考虑到现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换个时间再说呢？假如你今天晚上没有别的安排，我想在和平饭店请你们全家吃饭。你把咱嫂子和宝侄女带上，咱们边吃边聊。行吗？
你怎么知道我有女儿？
猜的嘛。
刚才接电话的那个女孩一口普通话，声音甜美，应该是咱的侄女吧？
对，
对。只是你到北京是客，这个东应该由我来做。
话刚说到这儿，孔德武忽然想起下午那个研究晋升军职干部的重要会议，如果自己要去参加，晚上怕是会有别的安排，于是急忙改口：
等一下啊，我今天晚上有事儿，明晚请你吃饭。
好，好，咱一言为定。
孔德武那天的午休没有睡成，先是一股兴奋像狗一样的在他的心里到处乱撞，什么时候挂上少将肩章，啥时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娘，要不要叮嘱樊姨不能太张扬。后来又有一缕担忧像风中的丝线一样开始在他的心中晃晃悠悠地漂浮不定。下午的会上，对自己提升会不会有反对意见，别的竞争者会不会出奇制胜，上边的提升政策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孔德武被那股兴奋和那缕担忧弄得睡意全无，他下午是打着哈欠走进办公室的，刚在办公桌前坐下，风参谋长就进来笑着说，我们几个在精美大酒店订了云台厅。孔德武明知故问，脸露笑容，
订云台厅干啥？馋酒了？
风参谋也笑着说，哈哈，大家今天晚上要喝上几杯庆贺酒啊。
你们就去瞎闹吧。
孔德武没有制止，只是转身打开了电脑，开始去修改下个月就要举行的一次实兵演习的预案。约莫五点的时候，德武坐不住了，那个会议开到这个时候应该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情况会是怎么样的？他先是自己在办公室里踱了一阵步，随后走进了值班室。风参谋正在标着一份作战地图，见孔德武进来，忙直起身子问：“
有结果了吧？”“
呵，我怎么知道吧？”
孔德武笑着反问。机灵的风参谋立时拿起话筒，
我和干部部的任免处长是老乡，我来打听打听。
边说边拨着电话，孔德武没有怂恿也没有制止，只是转身又走了出来。尽管风参谋长是他最欣赏最信任的参谋，但毕竟是个下属，他不想让一个下级看出他急不可待的要知道提升消息的样子，那样失去了一个领导的尊严。孔德武回到办公室坐下，静静地等着风参谋打探的消息。他估计风参谋很快就会高兴地蹦进屋里来说成了，但直到过了40分钟，眼看着要下班了，风参谋还是没有进来。孔德武有些奇怪，是不是会议还没有结束呢？是任免处长没有透露消息？孔德武的自尊不允许他再去找风参谋，于是拿起了电话，直接拨到了干部部长的办公室。他和干部部长是相熟，他知道干部部长是下午那个会议参加者，对方若在办公室，就证明会议结束。干部部长接了电话，听出是他的声音，立即笑问：“
啊，是孔局长啊。有什么指示？”
孔德武便一本正经地谈着工作。
实兵演习很快就要开始运作了，我们想从下边部队调几个军事干部到导演部来。
工作谈完之后，孔德武估计对方会顺便把那个好消息告诉他，可是没有，对方在答应他的要求之后说了些惯常的客气话，就再见一声把电话放了。这让孔德武很意外呀，他握住电话筒有些发呆。
哎呀，这类会议的内容
因带些喜事的性质一向是保不住密的，往往都会是一开完内容就传开了。今天这是怎么了？
就在孔德武坐在那儿发呆的时候，桌子上那部红机子突然响了，他拿起电话，立刻听到何司令的声音：
马上来我的办公室一趟。
孔德武应了一声，心里一下子就轻松起来，站起身就往外走。原来何司令要亲自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呀！孔德武高兴地在何司令门口前喊了声报告，然后走了进去。他进门后才注意到，何司令不像往时那样眼露笑容，而是面孔阴沉，带着怒气。孔德武心里咯噔一下，
找我来不是要谈那件事的，是部队出了什么事情。
孔德武，5月21日晚9点左右，你在干什么？
孔德武一惊，大约是何司令问的内容和声音和往常不太一样。他平日深得何司令的赏识，何司令同他说话一向亲切而随意，从来没有用过这冰冷的声音。
5月21日晚上，我还在101基地检验核弹仓库的情况。
孔德武努力地回忆着，不知何司令今天何以突然问起这个。何司令用手中的铅笔敲着桌子。
我知道你在101基地，我问的是当晚9时左右你在干什么。
孔德武边回忆边答道：那天晚上因检查仓库回到基地所在的天粮室已经很晚了，基地参谋长请我在市里一家饭店吃饭。那饭店刚好是基地的一个脏北炊事员承包办的，先是在我们吃饭时来敬酒，饭后又坚决要带我们到饭店新设的一个练歌房去参观一下。何司令眼睛盯住德武：
你去了吗？
我不好意思拒绝，就和工作组的同志进去了一会儿。
到歌厅你们做了什么？
我知道军人不能进地方营业性歌厅，可我们只是去参观，只是因为没法子拨那老板的面子，我们分别进了几个包间。
包间里都有什么人？
我进去的那个包间里有一个陪唱歌的小姐。
孔德武脸一热，忽然意识到这件事已经被人有目的地报给了何司令。
你们在包间里做了什么？
孔德武抬头直视着何司令，他被逼问得有点生气了。
我还能做什么？唱歌了？没有。
孔德武觉得满腹委屈。
司令啊，你干嘛要问得这么细呀？
小姐陪唱歌了没有？
孔德武有点明白问题所在。
我没唱歌，她怎么陪唱？
小姐做了什么动作？
孔德武的脸一下子红了，那组一直被他压在脑海深处的动作被他忆起了。他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不敢再去看何司令的眼睛，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出现在他的脸上。
他坐在我的腿上，还亲了我一口，
但我保证，是他主动的，突然坐上来的，也就一两秒。我立即让他坐到沙发上，而且我很快就起身，走出了歌厅。
砰！何司令就在这个时候摔碎了他的水杯，然后大步走进了里间。
那一刻，室内静极了。孔德武呆站在那儿，一动没动。何司令如此盛怒的情景，还是他第一次看到。片刻之后，何司令又走了出来，把几张照片扔在他的怀里，
拿回去看看，照片拍得多清楚，可以留作纪念了。
可你知道，你让小姐坐在腿上的代价是什么吗？那几张照片上，一位漂亮的小姐就坐在他的腿上，而且手还揽在他的肩膀上，面露陶醉之情。其中还有一张照片是小姐亲吻他的情景。孔德武先是被那些放大的十分清晰的照片弄懵了，过了一刻才想起辩解，
我确实没有主动让他坐在我的腿上，更没有让他亲吻。
你因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机会。
孔德武一时没有说话，似乎是没有听明白何司令指的是什么事情。何司令深长地叹了口气，
这批晋升军职的干部名单就是在今天下午定的，本应该有你，却没有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这个。
举报者就在今天下午把照片快递到了纪检部，你自己把自己的前途都毁了。
你已经54岁了，这是你最后一次晋升军职的机会，可你竟为
一个歌厅里的女人把她扔了。
你不为我们的部队战备考虑，你也该为你自己想想吧。
孔德武惊呆在那儿，半晌无语，许久之后才叫道，
我是清白的，我和那个歌厅小姐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我前后在包间里就待了10来分钟，饭店老板还在旁边站着，我敢保证。
何司令冷笑着说，还用做其他的事情吗？我是这支部队的司令，我要带领千军万马随时准备打仗，这就要求我必须执行严格的军纪。我为你感到惋惜。
你可以去找101基地的参谋长调查，他会证明我的清白。
我下午在会上给他打过电话了，他说当时他被人领到另外一个包间里去参观，和你不在一个房间里，确实不知道你当时的情况。他能证明的只是你进去的时间很短，很短的时间里你就做了这么多让小姐又坐在腿上又亲吻的。
德武暗暗叫苦，的确当时那个包间里只有自己和桑北，但他提高了声音，
不，这不公平。
何司令瞪大了眼睛问，
什么不公平？
为什么不公？
难道允许你违纪去营业性歌厅，允许小姐坐在你腿上才算公道？
如果说别人诬陷你，我绝不会饶恕他，可现在你让我怎么去为你辩解？照片拍的是清清楚楚的，姑娘的手还在你肩膀上呢，我还能说什么？
啥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就是，你明白吗？